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站在一个极其热闹的派对上，或者坐在一个看起来氛围特别融洽的会议室里，周围的人都在笑，都在碰杯。
对，大家都在谈论着未来的计划，表面上一切都很完美。
没错，但就在那一刻，你仿佛觉得一切都在以慢动作展开，你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那个自信满满的演讲者。眼底其实藏着压倒性的自我怀疑。
或者是你能感觉到那对正在秀恩爱的伴侣，其实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对对对，你甚至能察觉到房间角落里那个灿烂微笑底下那种深不见底的痛苦。最要命的是，你环顾四周，发现房间里根本没有任何其他人察觉到这些暗流。
就像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层无法被打破的玻璃。
太准确了，就是这种感觉。你什么都看到了，但你无能为力。如果你曾经有过哪怕一瞬间这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感，那你绝对不孤单。这是一种非常特殊，而且常常让人感到恐惧的心理状态。
确实很让人恐惧。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任务啊，就是要来好好探索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主要参考的是 YouTube 频道 No Way 发布的一段非常震撼的视频，他们深挖了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早期档案。揭示了为什么这种看得太轻的特质，它不仅不是什么社交超能力，反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理困境。
这种困境在现实中造成的破坏力真的是巨大的。许多经历过这种孤独的人，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被周围人，甚至被他们自己误判为是心理出了问题。
对，比如被说成是焦虑症什么的。
没错，他们去寻求帮助，得到的诊断往往是过度焦虑、情绪不稳定或者太敏感。但荣格在经过几十年的临床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这根本不是病理学上的缺陷。
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被他称为差异化感知的特质，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其强大，但如果你不懂得如何驾驭它，就会轻易摧毁你生活的天赋。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因为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一个想法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高情商吗？或者是高敏感？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对吧？因为在现在的社会语境里，能够敏锐地察言观色、读懂空气，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交优势啊。为什么到了荣格这里，高情商反而变成了一种需要去防御的折磨呢？
这恰恰是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早期心理学家都会陷入的一个误区。高情商的核心在于情绪的管理与协调，而荣格所说的这种感知完全是另外一套运作机制。
怎么说？
他把这类人称为内倾直觉者，在人群中大概只占1%。我们可以把普通的情绪敏感和这种差异化感知做一个对比。情绪敏感的人体现的是情绪强度。也就是说，当别人难过时，他们也会感到非常难过，他们共情的能力很强。
感同身受吗？
对，但拥有差异化感知的人体现的是心理清晰度，他们捕捉的完全是无意识的信号。
等一下，无意识的信号，比如什么？
比如，在一段极其平常的对话中，对方下颌瞬间0.几秒的紧绷，或者是某个人在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呼吸节奏极其微小的停顿。
哇，这太细节了。
对，或者是当话题转向某个特定人物时，房间里整体温度那种难以察觉的下降。敏感的人是感受到了情绪的海浪，而差异化感知的人是直接看透了海底的断层。
我懂了，这就像别人在看标清电视，觉得画面挺好的，而你破壁在看 4K 超高清电视，连演员脸上的粉底卡粉、毛孔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荣格认为，这种毫不留情的清晰度对一个人现实社交生活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普通的情绪波动。
这让我想起荣格在20世纪初遇到的一位女性患者的故事。资料里对她的描述非常典型。他极其聪明，客观生活条件很好，有不错的朋友圈，受过高等教育。
按理说，他应该过得很幸福才对。
没错，但他却深陷在一种极度的痛苦中。他就是那种一走进晚宴，立刻就能看透所有人伪装的人。但真正摧毁他的，似乎并不是看到这个事实本身，对吧？
是的，真正摧毁他的是那个社会的反弹。 当这位女士试图委婉地把她观察到的那些暗流分享出来时，她遭遇了极其强烈的抵制。
大家不相信她，
选择退缩，变得极度沉默寡言。
天哪，这听起来太让人窒息了。如果说整个社交环境是一场舞台剧，她就是那个被迫站在幕布边缘的人。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支撑布景的绳子快要断了，但因为所有观众都在静心地看戏，她只能被迫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确实是这样。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看得清晰明明是在揭示真相，为什么这种能力会引发整个群体如此本能甚至是暴力的排斥？我们的社会本质上是不是建立在一种互相欺骗的共识上？如果每个人都说实话，社会机器是不是就崩溃了？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叉视角来看，这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叫做受管理的盲区。
受管理的盲区。
对，我们所有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聚餐、公司会议，还是朋友间的周末聚会，运转的底层逻辑其实并不是对真相的绝对追求，相反，它高度依赖大家达成一种未言明的默契。
就是看破不说破。
没错，大家默契的绝对不当场指出那些正在涌动的紧张局势，也不去揭露那些令人安不齐的潜台词。这其实并非总是恶意的虚伪，有时仅仅是一种维持群体生存和合作的实用法则。
也是，如果每次开会大家都把彼此内心的自私、恐惧和算计直接摆到台面上，那这台社会机器连一分钟都运转不下去了。
完全同意。所以当一个拥有差异化感知的人走进这个房间时，他们其实就成了那个不合时宜的显微镜，
或者说是打破默契的依赖。
是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这种精心维持的盲区。哪怕这个感知者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们那种看透一切的状态也会改变房间里的能量场。人们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被看穿了，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极度不舒服。而且因为无法用逻辑解释这种不适，群体的防御机制就会启动，这就触发了荣格理论中一个极具破坏力的心理概念——阴影投射。
阴影投射，每次听到这个词儿，我都觉得它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感。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垃圾桶，对吧？
极度的嫉妒，或者是对权力的贪婪，压抑到潜意识的深处，也就是我们的阴影力，
然后假装他们不存在。
对，我们通过不看他来维持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自我认知。而那个拥有差异化感知的人，因为他们太清晰了，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就像是一面擦得一尘不染的镜子。
所以当周围的人在这面镜子里隐约瞥见了自己拼命隐藏甚至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阴影时，他们绝对不会停下来反思自己。
他们不会说，哎呀，原来我这么自私。
他们本能的反应是去向那面镜子扔石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感知者总是被贴上难相处、神经质或者戏精的标签。其实他们什么火都没挑起，他们只是走进了一个水早就被搅浑的房间，而其他所有人都在疯狂假装水面是平静的。
分析得非常透彻，但这面镜子接收和反射信息的方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为每个人接收信息的方式不同，荣格发现差异化感知者实际上带着四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眼睛。
哦，具体有哪四种？
了解你是如何看透这个世界的，是你停止自我攻击的第一步。第一种，资料里称之为感觉型感知者。
就是如果屏幕前的你曾经在走进一个满是悲伤或愤怒的房间时，自己也会突然感到胸口发闷，甚至呼吸困难，那你可能就是这一类，对吧？
对，这种人是在物理层面上吸收他人的情感，他们的身体就是一台情绪的雷达，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就如同自己胸口的痛一样。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情绪污染。
情绪污染
就是如果不加以训练，他们根本分不清此刻在自己体内翻滚的愤怒到底是自己的还是那个坐在他们对面的同事的。这极容易导致极度疲惫，甚至造成情绪不稳定的假象。
就像一块没有任何防护的人形海绵吸满了周围的有毒废水。物理吸收情绪听起来还能理解，但如果是那种完全不情绪化的人呢？我认识一些洞察力极强的人，他们显得非常冷酷和理智，甚至有点缺乏人情味儿。
他们属于哪一种？
他们很可能是第二种，思考型感知者。这种人的体验不是情绪共振，而是一种极其高速的模式认识。
模式认识，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他们坐在一场面试的会议桌前，可能只需要观察面试官提问时眼神的回避，或者几句寒暄，就能迅速拼凑微小的观察，看透这家公司未来半年的走向。
哇，如果这种能力用在商业投资上，简直是降维打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诅咒。如果你在一对情侣的婚礼上，通过两人切蛋糕时手指的细微动作，就看透了这段婚姻注定以悲剧收场，那种感觉一定糟透了。
这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心理学上称之为预期性悲伤。因为看透了结局，他们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在心里独自处理完了悲伤，所以外表看起来会显得很冷漠或抽离。
时间线完全错位了。那么第三种呢？刚才提到第一种是通过情绪吸收，第二种是通过大脑的模式识别，
第三种是躯体型感知者。他们是通过身体来接受物理环境的信息的，比如走到一个房子里，仅仅通过环境的氛围、气场就能感觉到紧张感，甚至能比当事人更早察觉到某种疾病。
我能想象这类人的生活有多艰难，整个物理世界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吵闹了。这种环境过载肯定经常被外界误认为是高需求或者过度敏感，其实他们只是硬件的接收频率比别人宽太多了。
是的，但相比之下，第四种类型纯粹直觉型可能是最罕见也是最难应对的一种。他们能突然接受到一个极其准确的印象或者结论，但他们的脑海中完全没有任何逻辑来源。
没有任何逻辑来源，这就绝了。这就像你在数学考试里一眼看出了完全正确的最终答案，但你死活写不出中间的解题步骤，然后你的老师，也就是这个世界，直接判定你作弊或者不及格。因为你无法解释，你就会开始疯狂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理性了。
对，这种自我怀疑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要谈论的另一个重点。如果你生来就带着这份天赋，却不去了解和整合它，那么这种天赋最终一定会反噬，带来极度危险的后果。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资料里列举了未整合天赋的几个致命陷阱。第一个就是长期孤立。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里说的孤立绝对不是享受独处的那种孤立。
没错，它是一种感到根本无法被翻译或理解的绝望。就像个假装合群的外国游客，表面上笑嘻嘻的，内心却充满了无法被真正了解的持续绝望。
然后这种绝望会引出第二个更可怕的陷阱，对吧？叫做心理失稳。荣哥用了一个词儿叫参与神秘。
对，参与神秘，通俗点说就是个体与周围环境的边界完全消失了，你的身份被侵蚀了。
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假设你参加一个家庭聚餐，长辈表面上笑盈盈的，但内心对某个亲戚充满了怨恨。如果你陷入了参与神秘，你不仅会察觉到这种怨恨，你还会被他同化。你会突然变得暴躁，甚至大发停雷。你根本不知道这份怨恨是别人的，你以为那就是你自己的。
哇，身份直接被黑客入侵了。在外界看来，这完全可能会被误诊为严重的焦虑、抑郁或者是早期精神病。那第三个陷阱呢？
第三个陷阱是先知情节。当一个感知者的发现不断被拒绝时，他们可能会变得极端，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观察者变成一个冷酷傲慢的评判者。
资料里好像提到了哲学家尼采。
是的，尼采拥有着极高的感知力，但他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心理支撑，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好奇心，变得自大，最终走向了心理崩溃。
所以最大的危险在于，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看透别人盲区的人，最终却掉进了自己绝对确信的盲区里，确信反而成了毁灭他们的武器。这真的太讽刺了。
确实，
既然危险如此致命，我们该如何自救呢？荣格并不只是在临床上观察患者，他在1913年到1919年间亲自经历了这套系统的崩溃和重建，甚至记录在了红书里。作为幸存者，他留下的解药是什么？
荣格提出了整合的四个实用阶段。第一阶段叫做识别与分离，你需要通过持续的独处练习去追溯情绪的源头，
比如问自己，这是我的情绪还是我吸收来的情绪？
给情绪贴标签，这听起来很实用，但接下来这个第二阶段阴影工作，我就要提出强烈的质疑了。
哦，为什么？
等等，你想，如果我已经因为天天吸收别人的负能量，看透别人的虚伪而精疲力尽了，现在你还要我去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去正视自己的自私和残忍，这不是让人更崩溃吗？为什么要自己找罪受？
我完全理解你的抗拒，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这步有多关键。因为只要你内心未被承认的阴暗特质还在向外投射，你的感知就是扭曲的。
扭曲的？
对，带着阴影的感知是尖锐的，它像刀子一样无差别切割，充满审判意味。但做了阴影工作后，你的感知会变得清晰。只有当你不怕自己的黑暗时，别人的黑暗才无法再触发你，控制你。
哇，我懂了，从锋利变为真正的清澈。那做到这一点之后呢？
就能进入第三阶段，有意识的参与，也就是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心理容器。你要成为心理上的急救员，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
急救员能在惨烈的现场保持专业，在场但不畏动摇。
没错，同时学会调节自己的开放度，该关上雷达的时候就关上，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最后就是第四阶段，不牺牲的奉献，
就是将这份曾经折磨你的感知转化成可以提供的礼物，比如去做心理咨询，去教学，去创作，让它成为一剂良药，而不是伤害他人的武器。
完全正确。
但是内部的心理建设完了，人依然需要社交啊。拥有这种感知的人该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总不能一辈子孤独吧？
荣格的建议是，停止在所有人面前无休止地表演普通。你需要寻找三种无需对他们隐藏的人。第一种是同样完成了个体化的人，
同类。
对。第二种是积极自我审查的人，他们可能没你那么敏锐，但他们对内部生活充满好奇，不抗拒被看穿。第三种叫做天生的容器。
这听起来很稳固。
非常稳固，他们经历过苦难，毫不动摇。你可以把你最可怕的观察告诉他们，他们完全接得住。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原来我们根本不需要改变全世界的盲区，甚至不需要寻找一整个社群，只需要在生命中找到两三个这样的人，一切的质感就会完全改变了。
是的，其实荣格认为，具有整合感知力的人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意识先驱的角色。
意识先驱？
他们不是什么先知或救世主，而是矿井里的金丝雀。他们替家庭、组织或文化提前感知到不可见的裂缝，默默承载，直到集体准备好接受它。
听到这里，我想直接对一直收听的你说几句：如果你曾经提前预见关系的破裂，如果你常被说想太多、太敏感，听好了，你没有坏掉，你也不是问题所在，你的感知频率只是调到了别人无法接受的频道。你的任务不是降低频率，而是让自己成长到足以承载这份天赋。
没错，而且这还引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既然差异化感知者能提前几年感受到一段婚姻或商业合作的断裂，那么放眼当下的世界呢？
怎么说？
在我们摇摇欲坠的社会架构中，在科技的狂奔或文化的演变里，那些现在正坐在房间角落里被集体视为太敏感或杞人忧天的意识先驱们，他们此刻正默默感知着怎样即将到来的巨变。
哇！
如果我们不再急着让他们闭嘴，而是开始真正倾听他们一直试图指出的那份沉默，人类的历史走向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思考。也许真的该停下来听听那些不合群的声音了。希望你在今天的探讨之后，能带着这份全新的认识重新去看待世界，也重新去看待那个无可替代的自己。我们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探索属于自己的感知力吧。干脆利落，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下次见。